感谢神给我机会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这一次筹备会所定的题目是恩典与律法。我思想祷告以后，就决定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这一段，实际上就是恩典和律法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律法？基督徒怎样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却成全律法，能够靠着恩典完成律法？这是从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的信息和真理。那么登山宝训是每一位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圣经。很多人最早背诵圣经大概是背主导文，是在登山宝训的里面。那很多人非常了解经律，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我们也非常熟悉八福，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那登山宝训不但基督徒非常喜欢，有一些没有真正信主的人也很喜欢。比方说印度的甘地，他没有真正成为基督徒，很可惜。不过他对登山宝训是万分的推崇，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精髓，他非常佩服能够这样活的人。那当然，登山宝训从某一个角度看，也让人感觉太特别了。反对基督教的人也注意登山宝训，比方说尼采，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无神的存在主义，他反对基督教，他就从登山宝训攻击基督教。他说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伦理是在他不可想象，给他取的名字他说是一种奴隶的伦理。他不明白基督的大能，不明白基督的生命所带来的生活，不明白神的恩典所成全的律法。登山宝训实在是基督徒非常宝贵的重要的一些信息，但是登山宝训真的很困难，很不容易。为什么困难？我讲三个最大困难的理由。第一个，到底登山宝训是恩典还是律法？到底登山宝训是神给人的要求，还是神给人的恩典？是讲到救赎，还是讲到行为？是讲到人的义行，还是讲到神赏赐的义？到底是靠着人自己，还是靠着主才能够完成登山宝训的这一些要求呢？实在不容易，因为你从某些字面看过去，登山宝训真的像是律法。若不然，我举一两个例子。因为你从某些角度看，登山宝训是要求人的行为。很明显的，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什么？必蒙连续。连续人的有福了，请问这是讲到神的恩典，还是人的行为？ 好，我们这样暂时不要回答啊，各位心里想就好了。啊，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那么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训是讲一个新的律法要求呢，还是讲神的拯救恩典呢？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什么？哎，这个圣经要很熟哈，必称为神的儿子。啊，使人和睦，请问是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典呢？啊，如果我们再多看一些，比方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啊，光要照亮，盐要有味道，它的一个内容啊，真正的意思，最后就结论说，所以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显出来，好让天上的父得荣耀。啊，当主耶稣讲我们是光是盐产生作用的时候，是讲到行为呢，还是神的恩典呢？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慢慢解释的哈。这一些问题啊，在登山宝训里面实在不容易。啊，比方主耶稣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的义。那么文士的义是什么？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我们的义是什么？那么到底我们的义是指着行为呢，还是指着神的恩典呢？这一切真的不容易。如果要看马太福音里面啊，还有相当多这样的问题。啊，比方到第六章第一节，耶稣说，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把善行行在人的面前。啊，这个善行原文里面就是义这个字。啊，就是一样的字义。啊，这是好的版本。啊，在希腊文就是义这个字。耶稣说，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的义行在人面前，然后要基督徒把义行在神面前。文士他们周济，这叫他们的义。不过这个义吹锣打鼓行在人面前。耶稣说，如果我们周济是给天父知道，行在神面前，那么文士进食，这算他们义的一种。但是耶稣说，我们进食是让神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给人知道，他们甚至披头散发，他们做得难看，祷告也是如此。所以从登山宝训我们就发现，很多地方的确讲行为，的确好像是一个新的律法的要求。那么到底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新的律法里面，还是活在恩典里面？神的恩典跟律法怎么能够协调？人的行为跟神的拯救怎么能够协调？这一些问题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难题。这个是需要我们下功夫来想一想，来明白主耶稣讲这一段道理的中心意思是什么。然后啊，登山宝训第二个难题啊，这也是很难的，就是到底登山宝训要照着灵意来实行它，还是照着字意来实行它。有的是很明显啊，一定照灵意的，因为主耶稣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把右眼挖出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把右手砍掉。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各位很容易可以回答，是灵异是智异啊？智异啊，有人答智异，我吓一跳啊！要智异的话，我们今天都是瞎眼瘸腿的，都没有手的了啊！这个很明显不能叫智异嘛，这是耶稣用的一种比喻的讲法，一种夸大的一种强调法，啊，就是要切切的断绝。不管是眼睛手，我们会带我们去犯罪的，所以这是灵异，这个是不能造自义。但是另外一些到底造灵异造自义呢？比方主耶稣说有人要你的里衣，把外衣给他，请问造灵异造自义？这个应该是造自义，这个应该是造自义。耶稣说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请问是灵异是自义？这也是自义。这个我们过两天就会说明一下啊，为什么走一里路呢？为什么没有人是叫你走五里路啊？你走十里路呢？这个走一里路是有它的背景的啊。那么到底主耶稣要我们，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要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请问要造什么义啊？这个很难哈哈啊！如果真的有人今天打你一下，看你怎么办啦、啊？哇，这个恐怕真的很难啊！我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人这样讲，有一个很调皮的人啊，跑到一个牧师面前说：“牧师啊，主耶稣讲过，有人打右脸，要把左脸转给人打，对不对？”牧师说：“对。”这个调皮的就啪打他一个耳光啊，哦，然后说，请你把左脸转过来。这下牧师哎呀，心里气得半死啊，打我一下还要我转过来。可是一想，对啊，主耶稣这样说的啊，好，他就好好的把左脸转过去，啪又打一下啊，然后走掉了。他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啊，就跑到旁边找到一个棍子啊，就追过去。然后就棍就狠狠打他的背啊，用力打他。他后来问说：“牧师，你怎么可以打我啊？”牧师说：“你不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要用杖打恶人啊，你是恶人啊，你怎么打我的脸啊？”这个故事啊，就发现说，好像哈、啊，即使你左脸转给他打，你还没有完成耶稣的要求啊。啊，耶稣的目的不是打完左脸去拿棍子打人的背啊，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新约没有啊。耶稣说要饶恕仇敌啊。要啊、不跟他作对嘛，好，这个是很困难的啊。为仇敌祷告，那么像这一些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实行呢？要不要实行？如果要实行的话，那到底登山宝训主耶稣要我们的是要求我们的一种行为呢，还是主耶稣他有拯救的能力啊？怎么来实现？这是很困难的问题啊。那么还有，比方说啊。主耶稣讲不要跟恶人作对，不要跟恶人作对，这个怎么办啊？这个如果照字义实行的话，那今天基督徒在我们中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因为有两种职业啊，你绝对不能做的啊。两种职业是专门跟恶人作对的啊，如果在座有这样弟兄你就麻烦了。请问哪一种职业专门跟恶人作对啊？警察，对了哈、啊，在座有没有警察的弟兄？我不知道哈、啊。如果你做警察，你的任务就是跟恶人作对嘛，因为政府要你抓恶人啊，抓那一些为非作歹的。那如果你说到了圣经上说不能跟恶人作对，你抓一个放一个，抓一个放一个，那你马上就被关起来了，那你变恶人了啊，那政府就不能放你了。那么警察要跟恶人作对。登山宝训说不要跟恶人作对，这个怎么办呢？还有一个职业也是跟恶人作对的啊，请问做什么职业啊？法官。哎，在座如果学法律的，你最好啊以后不要做法官了啊。你要做法官，你要判罪的，那你跟恶人作对怎么办？登山宝训的里面啊，就产生一些到底这些行为怎么行出来。 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啊。那比方说还有啊，主耶稣说求的就给他，借的不要推辞。那么基督徒又有一个行业不能做了，哪一个行业不能做啊？不能开银行，对了哈，你不能参加银行的工作了。你到银行去贷款很麻烦的，要调查你的身家啊，调查你的薪水，调查你的信用啊，要不然你借不到钱的了。你不信你去银行试试看了，你去贷款500万啊，你没有这么容易贷到的啊，你有很多条件的。那主耶稣说求就给他啊，借就不推辞。那么像这一类型的啊，到底登山宝训是要照着字面来实行它，还是灵意来实行它？还是有些照着灵意来实行它，有些照着字意来实行它？如果照字意来实行它，那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能够成全？是基督徒靠自己努力来行出这些行为，还是有恩典来支持我们完成这些行为？这就是恩典与律法在登山宝训里面所会碰到的问题。那么还有啊，在登山宝训中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就是古人有话说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一些圣经，这一些是旧约里面的圣经，虽然被法利赛人讲解啊，可能在某些运用上是当时来说已经有偏差啊，可是当主耶稣提出来的时候，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这都是实践里的话，这没有一句是另外的话，不是法利赛加上去的啊，是实践里的话。那古人有话说，神给摩西啊，然后摩西记载下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到底旧约的伦理跟新约的伦理是一个连贯性的伦理，或者主耶稣基督来，新约的伦理是把旧约伦理的真正内涵表白出来，旧约神所赐的诫命人没有看得清楚，人不够明白，耶稣基督来之后把神的本意心意表白清楚，还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神启示的最终完全的境界，所以在神渐进启示中主耶稣完全了神一切的启示，所以有新的资料在神的启示中，所以新约的伦理不但继承旧约伦理，还能够有更完全更新更新的一些资料在里头啊，这些也很麻烦，也需要我们深入加以了解。所以登山宝训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的，那我们这一次有4个早上的机会来彼此的思考，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把应当思考到的能够讲一讲。因为登山宝训这么麻烦，所以2000年来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就已经有相当不同的解释存在了，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很有名的，比方我们都认识奥古斯丁，我们也听过多马阿奎那， 我们也知道马丁路德，我们也知道加尔文，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像重禧派的领袖啊，里面的一位就是门诺啊，门诺以后创始了门诺会。那么我们也知道还有近代的许多许多有名的研究圣经的人啊，他们就提出他们的解释啊，怎么来看恩典与律法，怎么来看行为与信心，怎么来看要求与礼物，怎么来看自义与神所赐的义。那么这一些啊，我很简单的做一点介绍，因为今天是一点很基本的各面的基本介绍。从主后第一世纪末，第一世纪末一直到第四世纪，第一世纪末教会界就出现一本书，这本书是十二使徒遗训啊，这个十二使徒遗训这一本书不是十二使徒他们啊写的遗嘱，不是啊，就是初代教会把使徒们的重要教训收集起来啊，叫做十二使徒遗训啊，在一般的用词上啊，就是叫做 Didache 啊 ，Didache。Didache 是从希腊文翻过来啊，希腊文里面 Didache 就是教训的意思啊，就是教训啊 ，teachings 啊，那么就是变成十二使徒他们的重要教训集合起来的一本书。这是第一世纪末，一直到第四世纪，有名的教会领袖叫做金口约翰啊，叫做 Chrysostom 啊，金口约翰很有名的。那么他们这些教会重要代表讲登山宝训，他们说登山宝训呢，就是把基督徒的伦理和行为说明出来啊。凡是基督徒好好读登山宝训，因为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是基督徒的伦理。不过前四个世纪的教父们都没有强调或者说明我们怎么活出来，他只讲应该活出来，没有去思想怎么活出来。这个造作人怎么可能活出来也没有研究啊。那么到底你怎么去活呢？大家没有什么谈论啊，所以谈论的重点就是登山宝训，基督徒都要读，好好的读，好好的活出来，这是主耶稣给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好了，然后啊，再过来，到了第五世纪以后啊，那就是奥古斯丁成为教会的代表人物。他也是认为登山宝训是基督徒生活中完美的标准。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完美标准把登山宝训活出来。照理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子来生活他。他认为主耶稣到地上来，他这个新约里面给人的启示是比旧约更加的完整，使旧约的律法意义不但表白出来，而且主耶稣有新的渐进启示，完成了旧约里面的要求。好，我举一个例子啊，特别是被大家所注意的，当有人谈论到离婚的事情，主耶稣就说到一句话啊，主耶稣说，若不是主耶稣说人啊，若照摩西的律法，若给妻子休书就把他休了啊，这个的确在旧约啊，生命记二十四章有这样的话啊。但是主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让 被休的妇人犯淫乱，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乱。主耶稣说不可以随便写休书就把人给休了然后再婚。但是从摩西五经里面所看到的，若有一个丈夫他把休书给了妻子，有什么什么理由，这个以后我们再解释，就把他给休了，然后呢就可以再婚。但是主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不可以。所以就提到主耶稣来了，他把真正婚姻的意义，神设立婚姻最初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然后在马太另外地方有解释为什么摩西准许，因为百姓的心硬，因为当时发生了这种事情已经有了，为的是弥补那一些被休的妇人没有休书而产生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她因为没有生活的能力必须再婚，当她没有休书而再婚就会犯淫乱，以当时古代的要求可以用石头打死的。摩西为什么准许？因为百姓心硬，因为百姓已经在休妻而不给休书，摩西就补救了当时那个社会上的问题而准许。这是准许的神的旨意。但是耶稣把真正神的旨意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不可以休妻。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可以研究啊，一个说神的旨意本来就是如此，那么耶稣基督来把神的旨意更清楚地表白出来。那以一种说法呢，在旧约中神透过摩西允许休妻，而主耶稣来就更清楚地在渐进启示中提出来不可以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好，这是举一个例子了。那么奥古斯丁他就站在耶稣基督来把神启示的真正意思啊，而且有新的一些要求列出来。那么再下来之后啊，到了教会历史中间啊，越来就越多不同的意见了。到了中世纪啊，这个多马亚奎纳他是天主教神学家的代表之一啊，他就认为啊，圣经里面的伦理要求很多很多啊，有一些要求是一般性的，有一些要求是特殊性的。比方说十诫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啊，这一种叫做一般性的。登山宝训有更高的要求啊，不但不杀人，不可恨人，不但不淫乱，不可淫念，不但不背誓，根本不要起誓啊，打右脸转左脸，走一里走两里啊，要外衣里衣给外衣，这一种是特殊性的，一般性的是给所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一般性的伦理一定要活出来，这个行为一定要活出来。特殊性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活的，是选择性的啊。当你这样活出来的基督徒，你就更有把握，更优越的能够进到永生。活出一般性伦理要求的可以得永生，活出特殊性要求的更优越的更确切的能够得着永生。那么这个以后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啊，慢慢就更明确地划分，一种叫做平信徒的伦理，一种叫做神职人员的伦理。所有的平信徒以一般伦理为要求， 所有的神职人员有特殊伦理为要求。特殊伦理除了登山宝训的要求，再加上守独身的要求，再加上自愿贫穷奉献所有的要求。所以以后神职人员除了有登山宝训的高伦理要求，他要守独身啊，无论是男的修士啊修女，要有独身的誓愿，还要像那个少年的官啊，耶稣说你若要得完全，可以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就把那一个应用在是完全的基督徒，是神职人员，所以他们就把一切变卖，然后加入修会。这个就成为整个中世纪里面的，我们可以把它列为一种偏差的神学，走上的更以修道主义路线，更是以人的自义为中心，这是很可惜的啊。好，所以到了中世纪以后，天主教的中世纪的主流思想就认为登山宝训它是一个对神职人员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基督徒有的行为要求、伦理要求啊。那么基督徒，一般基督徒如果不去活出登山宝训的要求，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那是平信徒没有必须要达成的，平信徒要把一般伦理要求加以完成。那么这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啊，不恰当的啊。很快我说明一下啊。第一，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中间啊，他并没有这样来分别啊，哪些是给神职人员听，哪些是给一般基督徒听，主耶稣是对所有听众。那等一下我还要再分析啊，这个听众是谁，这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听众里面除了使徒之外也有其他基督徒啊，甚至除了基督徒之外还有一些没有真正归服耶稣的百姓也在里面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听众的对象跟我们解释登山宝训也有相当重要的关联在里头啊。那主耶稣没有分别，他没有说我这一句话是对哪些基督徒讲的，哪一些话对其他基督徒讲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把它分开啊。第二个啊，至于有关守独身的问题，这完全是恩赐的问题啊。主耶稣也说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啊。那保罗说如果守独身当然是很好，好在哪里，不是伦理的好，乃是没有干扰专心侍奉主这个好啊。守独身的人如果他没有这个恩赐，不能够专心侍奉主，比不守独身更不好。我这有没有讲错啊？守独身的人有恩赐很好，因为他可以专心服侍主啊，不会分心的事情，他什么都是为主的挂虑啊来努力。结婚的人难免会为家庭去挂虑，但是没有恩赐守独身的人却去守独身，结果他反而不能专心服侍主啊，没有恩赐守独身却一直不结婚，那天天会在教会里面闹恋爱啊，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那个问题不是更大吗啊，就更捣乱教会，而且自己不能好好侍奉主。有恩赐才守独身专心侍奉主是好，没有恩赐会混乱自己混乱别人啊，那反而不好。所以不是伦理的问题，不是比较高的道德的问题啊。另外主耶稣对那少年的官说你要变卖所有 来跟从耶稣。啊，那么这里啊，我们也要很小心啊，因为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是又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啊。这个少年的官跑来到耶稣面前说：“主耶稣，我应当行什么善事，我可以得永生？”那么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啊，他说：“对啊，我这个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那主耶稣看着就爱他，跟他说：“啊，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然后跟从我。”结果他就忧忧愁愁走了。那在这里请各位特别要注意啊，有按照传统天主教的解释认为，在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得永生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得完全的问题。什么叫做得永生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神的诫命行出来了，得永生的问题。什么叫做得完全的问题？那就是成为更高超的一个基督徒，那就是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跟从耶稣。所以就变成这一个少年人，他得着永生了，却没有得完全，然后离开了。这是传统上天主教这种解释，这种解释就跟刚才我所讲的啊，把登山宝训这个伦理的要求配合上这一面，配合上守独身，以后就成为了修道院的方式啊。这一些人是成为这一种实行登山宝训的伦理。但是啊，这一段圣经不能这样解释啊，这样解释会产生的问题实在太大了。因为这一个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他来的目的是要得永生，他根本心中本来没有想什么得完全啊。如果他得着永生啊，即使没有得完全，也不需要忧忧愁愁走了。当他忧忧愁愁走了，是他当初想要得的根本没有得着。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一句话：“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彼得马上问说：“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啊，这一个少年人根本没有进天国，因为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一个少年人根本没有进神国，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这一个少年人根本没有得救，彼得说：“主啊，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少年人。耶稣发现这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想靠自己的善行得永生，耶稣就很有技巧的针对想靠自己善行得永生的人回答他：“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有善行。”他虽然说我都达到了，不杀人，不奸淫，不贪恋啊，不偷盗，不做假见证啊，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其实啊，诫命的总纲真正要实行出来，不外乎第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爱人如己。耶稣要 少年的官清楚知道，他根本从小就没有把这个诫命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爱人如己，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财物去送给人，他送不了。耶稣就是知道，他说他做到了，然后点出来，你根本没有做到，你根本做不到。如果你做得到，你就把财物去分给穷人；如果你真的做得到，你就会爱神。他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神是良善的啊！如果你真的称我是良善的夫子，你应该知道耶稣是谁，神在地上的显现。”他到了耶稣面前，既不能爱人如己，又不能爱神胜过其他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永生。所以这一段圣经啊，不是讲两件事，不是讲基督徒第一靠着善行怎么得永生，是遵守诫命；第二是怎样靠着更高的把一切财物全然奉献，然后走跟随耶稣独身的道路，这一种叫做更高的伦理啊。所以这一段圣经不能够这样讲的，这是一件事情啊。在人跟神的关系中，真正的完全，那就是一个人真正在神面前无依无靠的来信服神啊。过两天我就要讲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真正虚心的人是一个无依无靠来到神的面前，自己什么都没有靠，完全依靠神，完全仰赖神的恩典，那就是神在弥赛亚里面的救恩。那么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以后我还要再跟各位慢慢讲啊，整个登山宝训它的基础就是旧约里面神对弥赛亚预言的应验。这句话我再讲一遍啊，整个登山宝训它的基础是神在旧约里面对弥赛亚预言的应验。那么主耶稣也很清楚讲一句话，他说：“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所有律法先知的预言讲论，主耶稣说都要成全。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来到，他来成全旧约里面神所预言应许弥赛亚带来的一切福气。好，所以我先把在历史上，因为讲解这一些道理啊是很不容易的啊，我先把它简单提出一些，好，以后碰到的时候我再立场。这个基本的立场，登山宝训的对象是基督徒，好，这个很重要的立场。所以耶稣是对基督徒讲行为，但是他们已经先得着恩典，因为先得着恩典讲行为才有可能。所以基督徒因着神的恩典能够行出登山宝训行为的要求。不过马丁路德有一个另外的重点啊，他是把基督徒啊认为生活在两个国度的里面啊，把基督徒当成两种国度的国民。一种就是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一种是属世界的国度，就是世俗的国度。他就认为说啊，如果你是活在世俗国度里面的时候，照着世俗的方式啊，什么意思？比方说圣经教导不可与人作对，但是你明明是警察， 那么警察是世俗国度里面的制度，所以你就照着世俗国度里面警察的责任跟恶人作对，你就可以去作对去抓他，因为你在执行警察任务的时候，你是以世俗国度的国民来做世俗国度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到了教会的里面，或者基督徒私下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活一个不与恶人作对的生活。所以他就把基督徒活在两个社会两个国度的里面，那么它叫做两个国度的伦理。那么这一种的分别啊，当然是非常困难啊。什么时候我是真正活在属灵国度里来用属灵原则啊？如果我是警察，我碰到一个坏人，一个小偷，如果这个小偷也是个基督徒怎么办呢？我是用哪一个国度的原则呢？我是抓他是不抓他呢？那么这个都很麻烦了啊。还有啊，以当时德国的生活背景，因为是已经1000多年的基督教的影响传统之下啊，所以很多世俗国度的原则比较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和用法啊。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有很多的条例原则和基督徒的生活相当不一致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原则啊，实在是很难运用啊。今天信义宗的正统神学家也都不用这个方法了啊，不是这样来分的啊。但是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时候，他来解决登山宝训的这些问题，提出两个国度的原则。你在世俗国度中担任的角色，你就照着世俗国度的要求去执行。在属灵境界，基督徒团契彼此私下关系的时候，照着登山宝训里的要求。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今天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马丁路德却带来今天正统神学里面的一个分法啊，这个分法的确我们可以应用的，就是把圣经里面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加以区分啊。有许多是论到个人伦理部分，有许多是论到社会伦理部分啊。个人伦理的确参照登山宝训的许多原则啊，社会伦理要参考圣经其他的原则啊。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例子比较容易清楚啊。主耶稣教导门徒，有人打你们的右脸，把左脸转给人打。请问主耶稣基督啊，有没有被人打过他的脸？有没有啊？被谁打了？大祭司的仆人啊。最后被审问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也被人打了他的脸啊。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转另外的脸给他打？没有啊，主耶稣没有转给他打，反而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打我啊？我若说得不对，你告诉我哪里不对。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所以主耶稣并没有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人打，反而问他你打的理由。再问各位，保罗有没有被人打过脸？也有啊。谁打？又是大祭司仆人啊，大祭司仆人专门打人脸。保罗被打之后有没有转另外脸给他打？没有。保罗，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他的修养没有主耶稣好哈。保罗被打之后，保罗就对打的人说：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打你。 对不对啊？保罗就说你怎么可以打我。那么这两件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找出一些原则出来。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被审问，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奉圣父差遣来拯救人类，完成他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关联众人的。当主耶稣站在大祭司面前，面对他的使命，面对众人有关的真理，主耶稣并没有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他打，要让真理得以说明，要让真理能够表白。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打我？我哪里说的不对？如果说的对，怎么可以打？要让真理在那个众人面前得以彰显的时候，不是照着登山宝训里面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人打。保罗在大祭司面前被审问的时候，也一样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到处传了福音，结果被他们冤枉，说他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又打保罗。保罗就为了福音的真理必须要加以辩白。这就是有些是跟个人伦理相关的事，有些是跟社会伦理、团体伦理相关的事情。那么圣经还有很多啊，等一下我还在讲，因为我在讲到重洗派的时候，我就要讲这一点了。有些是跟个人相关的，我们把登山宝训、耶稣的行为要求应当去遵守。有些是跟社会众人相关的，你要参考圣经许多许多的原则来配合实行。刚才我们讲改教运动的时候，有马丁路德，其实还有两个改教运动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安利甘教会，就是圣公会，另外一个是重洗派。三个改教势力差不多同时，当然马丁路德是最正统的，因为英国的安利甘改教主要是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他的婚姻不合于圣经的准则，他要再婚，教皇不准，那么他说我做了国王还要听教皇，他心里越想越气啊，那干脆我不要这个教皇，我自己做教皇。所以英国的国教就独立了，脱离罗马教皇。他的改教运动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头，所以英国圣公会的改教运动在礼仪上，在很多方面没有太大的改动，比较接受罗马天主教传统下来。另外一个改教就是重洗派。这个重洗派是比较低层的农民阶层，马丁路德是比较在贵族阶层活动。重洗派的改教运动，他们就非常照字面的意思来实行登山宝训，他们就强调登山宝训说不跟恶人作对，就产生不抵抗主义。他们强调不杀人，所以不参军，不打仗。他们强调不起事，所以退出所有的公职，不要做警察，不要做法官，不要做任何必须宣誓的行政首长。那么这一个重洗派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也成为一个很大的势力，很大的力量，在农民中间不断的推动。因为是农民他们就越来越脱离政府的那一种照顾的需要，因为他们自己可以种田，自己可以生产，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政府管辖或者政府照顾的这一种层面，以后就政教完全分清。这就是改教运动的时候重禧派。那么这些重禧派的人啊，以后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领袖，就是门诺啊，创始门诺会的这位门诺啊。那么还有其他领袖们，以后就很多人在欧洲不容易继续存留，就到美国啊。美国很自由开放，以后他们大半移民到美国去啊，有些在 Ohio 州，有些在宾州啊啊，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一批人啊，他们生活的方式就是照着登山宝训里面的原则，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政府，不跟外界来往啊。各位有机会到宾州的费城去的话啊，各位知道以前这个暗死之后啊所在的地方，所谓的 paradise 啊，那个地方的旁边一点点，开车只要在十分钟左右啊，叫做 Lancaster 地方，到现在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给他叫做 Amish people， Amish， 他们是什么样的做法呢？他们就是完全跟社会隔离开来啊，到现在不用电灯，不用电啊，到现在。啊，不开汽车啊，不过坐马车啊，到现在坐马车，到现在穿的衣服还是非常的朴素，朴素啊啊，大半穿蓝色的衣服，深蓝色的哈、啊，或者黑色的啊，连小姐妹们、小姐们、女士们啊，还穿轻布的黑色的衣服。虽然现代黑是比较流行的啊，不过他们穿了几百年了，这种黑色的衣服啊没有什么好看的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到费城去啊，你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变成一个观光地点了。费城向西边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啊。这些 Amish people 啊，他们就是不反抗主义，没有警察，没有法官，这样的一种生活啊就跟社会脱节了。那么这些是农夫，他们可以自养自足，他们为了避免跟外面来往，所以不拉电线，没有电线杆，所以没有电灯，那也不把小孩送外面读书的，自己教自己，那么自己有学校，但是慢慢到了大学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现在很多他们的年轻人出去之后啊，很多都没有回去了，里面是老人家小孩子比较多。那么这一种重禧派是非常严格，要把登山宝训的生活活出来的。但是这一种的做法啊，就变成没有了解什么是个人伦理，什么是社会伦理啊。因为在罗马书十三章的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啊，政府需要给他上税，你就要上税纳粮啊，还有照着政府的规矩法律要来行事啊，因为政府不是空空的佩剑啊，这个佩剑呢，古时候剑是拿来管理。不听的时候甚至有死刑啊，政府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有他的管辖，所以不是无政府主义啊，不是脱离政府变成另外一种的特别的生活团体啊。好，所以改教运动，马丁路德以两个国度的原则来看登山宝训啊，重禧派完全照自意实行的原则来看登山宝训，不过以目前来说啊，都没有被正统的教会今天来接纳的，这种做法就比较困难。那么现在我就要再简单说一下改教运动以后啊，改教运动以后啊， 最极端的，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他是一个文学家哲学家，他是贵族的后裔那么他的到了晚年之后他就非常注重登山宝训里面的要求他所走的路线是比重禧派还要积极的路线所以他后来没有办法成功，他没有办法做，他只好离开了家人。他离开家人以后，一个人在外面来过他的这种生活以后他是客死他乡，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期望。那么还有一些很积极的基督徒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凡事没有私产，完全共产，要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实现登山宝训的，要来改造社会不过这个都没有能够达到成功。好，下面我就按照讲义上所列的把几个重点跟各位说明。有一种解释现在被归称为所谓时代主义的解释法。时代主义的解释法发现登山宝训的这些教训是不太可能实现出来的，在我们今生不太可能那么再加上对于天国的解释是比较特别的解释认为天国原来是旧约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主耶稣到地上来把天国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以至于天国就变成奥秘的天国，那就是教会。而天国的实现延期到千禧年，所以登山宝训是给天国的伦理今生今世是不能完全实现，在千禧年的里面才完全实现。所以把登山宝训的伦理在今生不是要我们来完全照字面实现的，那个是到了千禧年，到千禧年魔鬼被捆绑，罪恶的力量非常的小，耶稣在做王，所以能够实现登山宝训的完全伦理。那么这一种有一点可惜了因为主耶稣讲登山宝训如果只是为千禧年，那我们今天也不能达成，也不可能达成，也不是一定要去达成，就失去了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真理和教训。所以我个人没有接受时代主义这种看法。那么接下面一种叫做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旧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所谓新派的信仰是旧的新派。这一个新派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说登山宝训的伦理人应该实行，而且可以实行，也因为实行这些原则你才能够得救他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说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的义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人若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不能进天国。那么如果人不能行出更高的义，不能行出天父旨意，那就没有一个人能进天国。所以从他们的角度说，耶稣基督既然讲这个道，那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人应该可以行出更高的义，人应该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凡是这样行的人才能进天国，才能得救以至于他说登山宝训根本就没有讲到神的恩典，完全跟神的救恩是无关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流宝血，耶稣舍命，耶稣复活带给人得救。他说是因为人要行出更高的义，
行出天父的旨意，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进天国。那么他当然就有这个前提了啊，人有这个能力啊，每一个人，世界上的人有这个能力。那么然后因做各种的好行为，因做各种的社会的关怀、社会的福利啊，把基督的，就是把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太阳照好人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给不义的人，把这一种爱去向全世界传播啊，以至于天国实现在地上啊。那么所以这种旧的自由主义啊，也就是一般的新派，强调耶稣是伦理教师，不是救赎主啊，登山宝训讲人靠行为得救，不是人靠恩典得救。那么这个旧的自由主义啊，当然是不对的啊，啊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啊。那么过两天我就要继续再讲登山宝训，它所建立的基础是旧约神对弥赛亚拯救的预言的实现啊，这个以后再讲。第四个我要提到就是新的自由主义。这个新的自由主义就是在旧自由主义之后一点啊，因为它的代表人很出名，我们必须知道一下，就是史怀哲啊，这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啊，他有好几个博士学位啊，也到非洲在那边彰显出人道主义啊。不过他的神学是错的啊，他的自由，什么叫新自由主义？他就是认为耶稣到地上来，好像犹太的一个先知一样啊，宣扬神国马上就来到了，然后要人来迎接神国马上来到，怎么能够提醒人预备自己迎接神国马上的来到？耶稣就用了一个特别伦理啊，这一个就是登山宝训，这一个特别伦理是人所几乎超难度的行不到的，来提醒人预备神国的来到啊。但是他说结果啊，神国没有来到啊，主耶稣就悲伤的死在十字架，而神国还没有来到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以神国当时马上来到，耶稣是一个犹太伟大先知预言神国马上来到，不是把耶稣当成拯救人类的神的儿子基督救赎主，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提过，因为他们这样说呢，登山宝训不是基督徒现在要不断实行的伦理了，那只是过渡伦理，为了过渡时期，非常时期，超难度伦理，提醒人预备神国的马上来到，这是一个不恰当错误的。那么下面第五种我也很快解释一下，第五种就是说呢，登山宝训呢是不可能完全来遵行的一种伦理，不可能行的。那么这里又有两种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啊，神的旨意在登山宝训彰显出来，那是绝对的旨意。可是我们今天人只能够照着你自己一种负责任态度对他的反应，你能够行多少算是多少，不是让你能够行得完全的，你行不完全的。所以地上的基督徒，你只要读完登山宝训，照着你自己能够行的负上责任去行它，这一种的反应。那么这个变成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每一个人行的不一样，变成一个没有标准的伦理啊，这样是很麻烦的事情。再来一种讲法啊，他说登山宝训是不可能实行，就是因为不可能实行，让人产生必须悔改的心啊，让人产生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仰望耶稣的拯救。所以登山宝训的伦理不是要我们实行，是要我们知道不可能实行，因为不可能实行，才要到耶稣的面前 悔改信靠他。这一种的讲法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信义宗里面很要紧的讲法，但是今天已经不是了，今天不知道这样讲了，不可能实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悔改，是靠耶稣，而不是去实行。那么这一种我们先也说明一下啊，不是今天被接受的看法了。好，第六种啊，就是最后一种了，这一种是目前最被接受的看法啊。这个看法就是说，登山宝训的伦理是神统治下的伦理啊。明天我就要继续讲啊，神统治就是神的国临到的现象啊。登山宝训的伦理是神国实现的伦理，登山宝训的伦理是神在人心中作王，神在人心里统治，带来神统治的福分，带来神统治的生活，带来神大能的实现。特别在个人伦理这个层面，当然社会伦理需要参考其他的经文。神在人心里统治，我们不但不杀人，能够不恨人；神在人心里统治，不但不奸淫，神能除去淫念；不但不背誓，我们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但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不报复，不去跟他作对；不但不恨仇敌，乃是为仇敌祷告。什么时候神的统治实现在人心中，神统治的生活要实现在人生活中。神统治是恩典，神统治是拯救，神统治是根基，神统治产生的生活是神带给人的一种福气。那么生活行为是因着神的恩典来产生来完成。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如果真正懂得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把他的国他的义赐给人，神的国领导人就是神的统治领导人，神的统治领导人，神统治下的生活要领导人，就能够活出更高的义。这样的人就是进天国的人，就是在神国里面的人啊。那么这个明天以后我要继续把它讲下去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运用在个人伦理上面，至于社会伦理，有关法庭、警察、政府、这个参军当兵啊、上诉啊、宣誓、死刑、借贷，这一些跟社会众人有关的事情，圣经在其他地方都有圣经提的社会伦理来配合登山宝训的个人伦理，让神统治下的生活是一个整面的彰显出来。那么旧约所讲的真理，新约耶稣基督来把真正的意义阐明清楚了，同时耶稣他本身也是先知，带来渐进启示的完成啊。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真正虚心的时候啊，明天再讲，虚心就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就是到神的面前无依无靠，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到神的面前哀痛谦卑，到神的面前仰望神，仰望神在弥赛亚里面所要赏赐的一切福气，他就必得神所赐的国，神所赐的义。真正邻里贫穷的人 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当他真正悔改，真正完全依靠神，信靠主耶稣基督在他心里做主做王的时候，耶稣一定使他经验什么？不但不杀人，里面的恨除掉；不但不奸淫，里面的淫念除掉；不但不背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至少在他真正悔改信耶稣的时候，这一种义的品质达到了。不是他达到，因为他悔改仰望耶稣，信靠基督，神的能力在心中，他达到了。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若不然断不能进天国。这一个是从悔改归向基督，仰望耶稣，神的统治产生的结果，就在那个时候也是经历得进天国。那么明天我要继续讲这个义啊，还是要从更广的层面来看，什么叫做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神怎么把义赐给人，旧约里面是什么样的背景成为登山宝训的基础。不过明天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因为马太福音都是讲到天国啊，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义，得进天国啊。我们不但口里称耶稣主啊主啊，还要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天国。所以明天我还要先把天国的意义说明一下啊，天国神国的关系要说明一下，进神国进天国这些意义还要说明一下，然后我们才会再讲到求神的国神的义，讲到其他的登山宝训里面其他的伦理的要求。那么最后讲一句话，我们每一个真正悔改信靠耶稣的人，至少在你信主耶稣的时候，更高的义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实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就从此继续不断天天时刻让耶稣做王，让耶稣做主，他能够继续不断活出登山宝训里的伦理。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又自己在做王，又自己在统管自己的人生。主耶稣基督想把他统治的生活实现，我们的自我肉体的诠释没有完全的除去，以至于像哥林多教会的现象就发生了，以至于基督徒还会落在达不到登山宝训的状况中。所以基督徒在质的方面已经达到，应该在量的方面不断增加。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愿神恩待我们，我们继续以后的啊，以后继续来讨论。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拯救真是奇妙，你从旧约就应许弥赛亚来到的福气。我们感谢天父已经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已经来到世界，已经来到世上要成全先知和律法，也要帮助我们成全一切律法的要求。但愿主在我们心中天天不断作王，时时不断作王，掌管统治我们的一切，好让你所讲的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天天是把更高的义彰显在世人中间，好像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好像盐产生奇妙的功用，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求你保守带领以后继续的研讨。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